第十九计，釜底抽薪。说的是周亚夫大破七国兵的故事。釜底抽薪，水在沸腾的时候，从锅底下抽出柴草，它就可以停止沸腾。意思是说，面对强大的敌人，先袭击他的粮草，切断他的粮道，然后再加以消灭。咱们中国有句古话叫民以食为天，这是千真万确的真理。人类离开了粮食就不能生存，任何事情都做不成。战争同样离不开粮食，饥饿的士兵不用战斗就会崩溃。所以凡是高明的将领都十分重视粮食供应对取得作战胜利的重要作用。周亚夫就是这样一个将领。周亚夫是汉朝时期一位非常有名的大将，打起仗来有勇有谋，而且很能听取部将的意见，为汉朝立下过很多战功。公元前154年的一天，周亚夫正在军营里边训练部队，忽然接到汉景帝的紧急命令，让他火速赶到长安，就是现在的陕西省西安市。原来吴、楚、胶西、胶东、淄川、济南和赵七个诸侯国发动了叛乱，声势非常浩大。这就是西汉初期著名的七国之乱。周亚夫赶到长安，汉景帝向他说明了情况，就让他率领30万大军去消灭吴王刘濞和楚王刘戊的叛军，因为这两个人的势力最强。周亚夫想，荥阳和洛阳是军事重地，万一被叛军占领可就麻烦了，于是他决定立刻赶往洛阳。从长安到洛阳要经过小冕这个地方，小就是萧山，在现在的河南省三门峡市东边，冕就是渑池，在现在的河南省渑池西边，合起来就叫小冕。萧山和渑池之间呢，有一个古阳谷，这里的地势非常险要。有个叫赵奢的部将对周亚夫说，周将军，吴楚叛乱，知道朝廷一定会派部队去消灭他们，所以他们也就必然会在小缅之间埋伏兵马，您最好绕着点走吧。这样虽说多走一些路，不过顶多也就是一两天，可保险多了。周亚夫想了想说，好，绕道前进。周亚夫平安到达洛阳以后，派部队到小缅那儿一搜索，还真的发现不少叛军，立刻把他们消灭了。接着周亚夫赶紧控制了荥阳的军械库和敖仓的粮库，这么一来汉军有险可守，有粮可吃，能够持久作战了。这时候吴楚叛军正在攻打梁国的都城睢阳，就是现在的河南省商丘县南边。梁王派人请周亚夫快去解救，一个姓邓的老将军听说以后就对他讲了，周将军，吴楚叛军兵多粮足，气焰嚣张，您可不能跟他们硬拼呐。将军可以暂时不管梁国，梁国还能够坚守下去，而将军应该立刻占据睢阳北边的昌邑，飞速占据淮泗口。周亚夫完全明白了邓老将军的意思，接着他的话茬说，占据了淮泗口就可以切断叛军运粮食的道路，叛军没有粮食 必然军心大乱。对呀，将军占领昌邑以后，深挖沟，高筑墙，坚守不出。刘辟看到您不救睢阳，一定会拼尽全力向睢阳进攻，那他的消耗也就更大。再加上没有了粮食，那个时候您大破叛军就容易了。周亚夫全部采用了邓老将军的计策，这么一来，吴楚叛军可就慌了手脚了。梁国拼命防守，叛军打了两个月也没能够攻破睢阳，反倒损失了不少兵马。粮道又被周亚夫给切断，叛军士兵没了粮食，已经饿着肚子咕咕乱叫，哪有力气作战呢？刘辟着急的直跺脚，问刘悟：“咱们应该怎么办？”刘悟愁眉苦脸的说：“我看呢，唯一的办法是跟汉军展开决战。”没想到不管吴楚叛军怎么挑战，周亚夫就是坚守不出。现在刘辟可真是没了主意，只好不顾一切的向周亚夫发动攻击了。战斗刚一开始，刘辟想耍个声东击西的花招，向汉军东南角的阵地发起进攻，可一下被周亚夫看破了，却把精锐部队放在了阵地的西北角。等到刘辟向西北角猛攻，立刻被汉军打得落花流水，败了下来。周亚夫看准时机，立刻发出命令，全线出击。嚯，汉军士兵们像潮水一样哗冲着叛军杀了过去，只杀得叛军伤亡无数，哭爹喊妈呀。刘辟看看不好，慌慌张张逃跑了。那个楚王刘悟一看刘辟溜掉了，气得破口大骂。他再看看自己的部队，投降的投降，逃跑的逃跑，只好拔出宝剑自杀了。就这样，周亚夫用了不到三个月的时间就消灭了吴楚叛军。接着他又跟别的汉军一同战斗，终于平定了这场七国之乱。